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跟大家讲的是哪一个主题？
一样四世纪。
四世纪，对，对，一样是四世纪。那上一次讲到的呢，我说在我在准备这一系列的讲章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个很特别，就是在这个四世纪的四个这个主题的英文呢，都跟这四个字母有关。那上一次讲到的是 vision 啊，我所找到的这个经文呢，是在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就是跟老底嘉教会有关。那我们都晓得老底嘉教会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那上次我跟大家一起提到，那上次讲的说vision 是不要失去那个意象，那个眼睛，那个视力。那我提到老底嘉教会当时没有讲一个东西，是因为四讲里面还有三讲还没讲嘛，所以我不想把大家给 spoil。 那今天就可以跟大家说了，这四讲呢都在启示录里面，那这四讲呢都跟教会有关。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启示录在前三章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有总共有提到几个比较典型的教会，有七个比较典型的教会。那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七个典型的教会呢？当老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神要他讲出来的这七个教会里面有几个教会是被称赞的教会，有几个教会是被神来指责的教会，有没有印象是多少的比例？七个里面有多少个是被称赞的？有没有印象？有两个是被称赞的，所以有五个是被责骂的。那这五个里面呢，我找到有四个就是跟这个我说英文里面是跟 SION 有关的。上一次讲到老底嘉教会，那这一次的这个英文呢，上一次讲 vision， 这一次要看的呢叫 mission。 那这个 mission 这个教会呢，我让大家看的是在启示录的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是别加摩教会。老底嘉教会我们很熟，别加摩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对不对？因为在圣经当中这个教会出现的这个机会不多啊。那我可以先让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里面提到这个教会这边提到，他说神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什么呢？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都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提到的这个七个教会啊，你会发现，作者在写的时候，前头会提到教会的名字，然后这当中呢会讲到神可能称赞或者是责备的地方，然后结尾的时候呢又会再次提醒圣灵呢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约翰在这边提到说神借着他所写出来，神启示他，神跟他讲说你要去跟别加摩教会的这个使者来说我们上次看到是老底嘉教会，也是讲使者。这个使者呢在原文圣经里面呢跟天使是同一个字，那天使不代表说这里是跟天使有关，其实除了天使之外，天使也是一个传讯息的人。所以当时讲的就是说你要去跟别加摩的这个传神讯息的人说下面这段话。好，那我们也晓得启示录是一卷不容易读懂的 的圣经，对不对？常常我们一碰到好不容易读到圣经最后一卷了，结果还这么难，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好像看了也不懂。那这七个教会呢，我们也都晓得，这是在这个新约教会时期的时候，在这个亚细亚那边的这个七个被点名的教会。但那七个教会现在也基本上都不怎么存在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读懂在圣经当中启示里面要跟我们讲的一些话呢？其实这个七个教会说白了，神的话语我们都晓得是历久长新，而且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存在的，不会因为世代的变迁而变弱了它的能力。这七个教会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今 世上教会可能有的光景。所以我们当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看到的这些教会，不要觉得说这个教会离我们很远，或者这个教会也不是我们的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其实在这当中有很多是神借着这些的话语要来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之后，不要走到像这些教会一样的光景，免得将来神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不是奖赏，而得到的就是像这个时候批评指责这些教会所不当有的这些行为。那别加摩教会这个教会也很特别，它在当时是算是文化政治还有科学跟医学很发达的一个别加摩这个地方在那里建立的教会。那别加摩我刚讲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高科技产业很多，然后当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山西的高科技了，然后它的医学也很发达政治方面也很大家都很投入所以当时在这个地方等于是异教色彩也很浓厚的地方。那圣经这里提到说，我让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断垣残壁啊，当时的这个别加摩教会可能存留下来那个市容的这个景观那圣经里面提到有一句话说，有两任的利剑，他说有两任利剑的人说，就是后面这段话是这个有两任利剑的人所说的。那我不晓得大家对两任利剑第一个感受，除了在这里看过以外，第一个感受是在哪里还有看过的？你们印象跟两任的利剑有关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也常常耳熟能详，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和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当时两刃的利剑这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呢，在当时的教会底下基督徒都晓得他作者在写的什么东西，因为那个两刃的利剑指的是当时罗马士兵所佩戴的那个佩剑，它就是两面都是锋利的，有些像刀子，我们切菜的菜刀，只有一面是锋利的，另外一面不是锋利的。那当时在如果你喜欢看古装剧、武侠剧，那个剑也有是一面是利的，一面是不利的，但这个是两面的利剑。所以作者这么写，听着一听就晓得，或是读者一看就晓得说，很有具体的形象化，就是那个罗马士兵所佩戴的那个剑。而那个剑呢，只是物质上的剑，可是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更快。所以约翰写给别加摩教会说有两刃利剑的说是谁，就是那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最开始那个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那另外有一段话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刚刚读的是第二章十二到十二节里面嘛，但是在前面第一章十二节的时候也提到，十二到十六节里面有提到，他说约翰说他看到那个异象，他转过来看到的是到底是谁在说话，然后他一转过来就看到了七个金灯台，而在那个灯台当中有一个什么好像人子的，就是像耶稣一样的，他不确定是不是耶稣，其实那就是耶稣嘛。然后他说是身穿白衣直垂到脚，胸间戴着金带，头与发都是洁白的，像白羊毛如雪，然后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了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所以这里就很明显了， 第二章在提到这个两刃利剑的时候，当场读的人、听的人都晓得在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话，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话里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议题。啊，过往我大概一篇讲到大概有三点可以跟大家一起思考，今天有30点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啊，不用怕，不会睡着。第一个呢，是十字架的十，什么意思呢？在一样在第二章的第13节的后半段，啊，他有提到，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是撒旦的座位之处。”然后接下来他说：“见证人安提帕，我们不知道安提帕是谁，在圣经当中就这么几次出现过而已。”他说：“当安提帕在这个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别加摩教会你们这些基督徒们，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什么叫坚守我的名？中文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你去想一个场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那个mall 里面或什么攀岩过，或者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当兵的时候有没有去那个爬过那个杆子啊？那如果爬杆子也还好，爬杆子那个距离不高嘛。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去攀岩的，通常你看到攀岩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安全的装备，对不对？会有钩子，会有绳索。为什么？因为就怕攀岩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掉下来，失足往下掉。当你失足往下掉的时候，你最直接的反应，你看到任何东西你都会想要去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在往下掉的过程，你不抓你就摔死了。当时这个坚守这个词就像是你去攀岩往下掉的那个人抓住一个绳索那种感觉。所以这些话是耶稣在对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他说：“当你看到这个见证人被杀的时候，你们居然还愿意抓着我的名没有放弃。”我刚刚说了，你在爬山的过程看到什么东西要你往下掉，抓住的那个东西是要救你命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今天为神见证的人，这个叫安提帕的人，他被杀的时候，周围其他的见证人，周围其他弟兄姐妹居然还敢去抓着这个神的名，这当然要称赞。所以如果看到这边的话，我们会觉得别加摩教会应该是一个会被神称赞的教会，对不对？可是我刚刚讲了，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两个被称赞的，而我所挑出来的五个不被称赞里面有四个是在我讲到的系列里面，所以这个别加摩教会也是不被称赞的教会，被指责的教会。当然有时候我们知道，如果应用心理学，我们要讲一些责备的话，前面还要先摸一摸头，赞美一下，对啊。那不是说神要用这种伎俩，是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做对了他会称赞我们，我们做不对的他也会指责我们。所以我们晓得别加摩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当看到见证人被杀的时候，他们还愿意抓着神的名，他持守的是神的名。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很清楚知道，我们基督徒也都应该是这样子做的。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不会这么做的。当然我们没有像别加摩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一样碰到了这种为主做见证会被杀头的，然后剩下的人还敢抓着主名的。我们这个世代真的是在这里真的是太轻松了。我记得前几年在电视上看到那个什么 ISIS 在砍杀基督徒的时候，那些人可能就像是别加摩教会当时的光景一样。那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凡在人面前，马太福音里面，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别加摩之所以会得着神的称赞，是因为他真的在这些敌人面前他依然持守的那个可以救他生命的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这个弃绝这个字啊，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不认我是同一个字。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那样一个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像别加盟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一样，还是持守着我们的这个正道呢？希望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呢，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也愿意持守神的名，没有弃绝他的道？我们的应许就是因为当我们在人面前没有不认神的时候，没有不认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上天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在父面前也不会不认我们。这是我们的应许，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那到底坚守容不容易？其实我们说坚守嘴巴讲讲很容易，但是怎么样叫做坚守神的名？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在座的，比如说我怎么知道欧弟兄你有坚守神的名呢？我们怎么样才真正叫做坚守神的名呢？其实也是在圣经刚刚我们读过的，因为神说是忠心的见证人。这些人不是说我一直喊着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就叫做坚守主的名，是他时常在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的就是神所看为忠心良善，而为主做见证的就是撒旦所看来最该摧毁的人。但是我们也晓得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天国的福音是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呢末期才会来到。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为什么神还不来？有可能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向普天下去传福音。传福音我们都会讲，但是最主要是要对万民来做见证。我们不做见证，神不来。因为我们不做见证，我们都去跟人家讲说，哦，信主有多好，信主有多好。可是你不讲为什么信主的好，到底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让这些非基督徒除了教义上面，除了圣经的经文上面好像硬邦邦的，对非基督徒来讲圣经是硬邦邦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故事不是硬邦邦的。我也曾经讲过，我说我们信主不会因着我们的行为，但是别人的信主有可能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因着我们在他众在这些非基督徒面前，我们怎么样讲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这就是做见证。不管是高，不管是低，不管是苦或甜，我们都愿意来为主做见证，而这个见证才有办法吸引人到神面前。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提到，他说要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替我开查经班，对吗？没有，圣经是说什么为我做见证。所以不是说我们开更多的查经班，有更多的聚会就一定得到主的称赞，也不是说神已经应许了圣灵的能力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懂得很多的方法，我们去 run 了很多的 program， 而忘了真正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为他来做见证。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最近一次跟人家分享你的见证是多久以前的事情，或者是说就算是最近有跟人家分享过见证，那你分享的见证是多年前的见证，还是说你最近生活上的点滴？多年前的见证也不是不能分享，因为我们可能多年前神怎么样救赎了我，我从非基督徒变成了基督徒，这本来我们就该分享，有机会让这些福音朋友知道怎么样我是从一个不信到信的过程，这个见证本来就应该有。但是这个我们对非基督徒所传讲分享的见证若仅止于我们在得救的那一刻，那我相信我们在传福音的力道是弱的，因为等于代表 神只有在当时若干年前，如果我今天信主二十年，也就是二十年前我跟神有这么一点点的关系，他让我体会到他的存在，然后接下来二十年他就不曾再出现了。这样子神的救赎力道是弱的。可是如果你有办法在生活的每一刻每一时每一日，你都有办法体会到神的带领，而那个见证是新的，更能够让我们自己激励我们自己，神其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而不是救了我们以后，二十年前救了我以后，过接下来这二十年都是我靠自己过。这样子就算有人要信基督，可能他都会打个问号，那我得救是一时还是一世呢？既然我们得救不是一时是一世的，那有没有什么见证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是最近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时常去体会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提醒跟带领，或者是鼓励，这都是见证。我举个例，我在4月12号的时候呢，在我们家我办了一个所谓的逾越节的晚餐。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神让我觉得说，在去年开始有这个职堂的意向的时候，然后带领弟兄姐妹是 Frisco 这里有一个小组，我们就是每个月在我们住的地方，在 South Lake， 他们大老远从 Frisco 跑到 South Lake 去了，每个月都有一次在我们家的聚会。那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呢，就是大概从我从台湾回来，在2月3月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是，我们开始要往外走，因为在我们家我觉得很方便，也不用钱，我们家当然不需要收人家钱。那可是对弟兄姐妹来讲，距离比较远，所以我想要再往外一点，往弟兄姐妹家靠近一点，去找一个场地可以聚会。找了很久，一开始找到 Frisco 这边来说，曾经有一个教会在75边上，他知道我们要借场地，跟他第一次接洽说啊，我们一个月一个礼拜让你用一次，一个月收你4000块。然后我们没办法，我想说哈，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这里靠近弟兄姐妹很近，而且那个环境也不错，然后属灵的氛围也很好，那或许我们就必须要跟台湾的母堂说啊，有这样子一个经费需要你来资助。结果居然提到教会的母堂可能资助的时候，这个教会突然间改口，他说好，那我们7000块一个月。那把我当成傻子了。他说因为我们呢也需要发展，那我们呢如果你们要用这个你们觉得喜欢的副堂呢，我们要把我们的青少年留到别的地方啊，这样子大概一个月要收你7000块。我整个就傻眼了，想不玩了，7000块我怎么玩啊？700可能还可以考虑，7000不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让我想到去年11月有另外一对夫妻，他们在 Carrollton 一个美国教会聚会，他说、哦、如果你们要找地点呢，可以到我们教会来啊，我们有在出借给别人。那当时我没有把它放在心里面太多，是因为我的其他同工觉得说，哦 ，Carrollton 离 Frisco 太远了，这跟我们当时你觉得神要带领我们 Frisco 小组职堂或者在 Plano 这边，这个距离很远，就不想要。好了，结果我就让大家去找了，找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适合的。后来时间一步一步逼近，我说我觉得该我们要往外走，不能继续在我们家里面，要距离大家太远，我就给了一个期限。然后后来我也回去跟这个教会再次的接洽，就 Carrollton 这个教会一听到我们要去租场地，他自动减半价，原来讲的价钱自动砍一半，哇，我们都很开心了。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说，好，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要租这个场地了，那我们阶段性任务在我们家呢，就到4月12号，第一阶段我们聚会的地点就到4月12号截止，然后我们4月13号就正式。礼拜天就正式跑到这个教会来租借的场地来，有祷告会的开始。结果呢，在我准备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我这段时间也在跟弟兄姐妹鼓励说我们要一起读经，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就去读那个台湾有一个叫做《活泼的生命》有一本书，那个是一个灵修的教材，《活泼的生命》每一天都有一短短的经文。然后也有一些的问题可以分享， 可以让大家彼此去思考。结果我就在读那天4月12号活泼的生命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句话，他写说，神要以色列民从南地到西伯伦。结果有多么巧，我们4月12号，我们家在 South Lake 叫南地，而那个可以被我们借用的教会呢，它的地点在 Hebron， 从南地到西伯伦。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你看有多巧，听说活泼的生命是一年前所编列的，而一年前我并不知道4月12号当天的经文有一句话叫南地到西伯伦。我们今天晚上4月12号现在在南地，明天我们要到西伯伦去，这是神的带领，神的鼓励，神的应许。这是四月份发生的事情，现在是五月。我在4月下旬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很难得的机会，跑到加州的这个一个叫伯特利的教会 Bethel， 他的那个牧师叫 Bill Johnson，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个教会呢，当然有些福音派的会攻击说这个教会是比较走极端，但我不觉得啦，我觉得这个教会有它的有它的好处在。甚至我也从我的同工里面听到有一个弟兄说，他真的很难想象为什么他的妹妹跟妹夫愿意留在那个地方。他在加州的一个城市叫 Redding， 离 San Francisco 要3.5个钟头，然后 Redding 那边的房价呢是 San Francisco 的1/3而已。那个弟兄跟我说， 我很难想象我的妹妹跟妹夫在那种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愿意待下来。那我们初期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对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明明哥哥在这边发展不错，为什么妹妹跟妹夫不过来呢，就愿意留在那边。后来我们去了以后跟妹妹妹夫聊，才体会到一点，他们说 Redding 这里啊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这里的天是开的。我一开始没有办法体会，后来去到这个教会参加他们这一次的聚会呢，它叫做Senior 或是 Executive 的 Leader 的 Conference， 是你要在公司或在教会是属于 Senior 或是属于 Executive 的这个等层级的才可以去参加。而我正好认识的那里有一个中文部，辗转因着别人介绍认识的那个中文部里面负责的同工之一，他说，牧师啊，他如果你愿意来哦，我帮你开后门让你进来。这个是小规模的，要被邀请的才能来。那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我知道你现在在职场，如果你愿意，我愿意跟注册组讲，开个后门让你从后面注册进来。都已经过注册期了，我说好啊，我们都没有去过。听说那个教会，这个牧师呢，也是很有一番的作为，神的带领改变了那整个 Redding 的整个城市。基波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因为有天开了，所以很多其他的这些年轻一辈的愿意去到那边去学习。然后我去的那一次，到最后一天。他们有一个叫 Activation Day， 什么意思？他说他们的理念是，我们认定只要是基督徒都可以说预言，可是这个说预言不是说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叫说预言。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也曾经讲过那个预言叫 prophesize， 那个 prophesize 的原文就跟旧约的 prophet 是同一个字。而那个 prophet 呢，到了新约，保罗曾经重新定义了这个所谓的说预言呢，是要安慰、造就、劝勉神的仆人，神的众使女。所以你要能够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就是在说预言，不是去说未来的话才叫做说预言，因为中文翻译的关系。好，就那天他意思是说，我们最后这个营会这个 conference 最后呢，我们希望 activate 你们这些 executive 的 leader 或是 senior 的 leader 呢，你们回去都能够带领弟兄姐妹能够说出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然后在当中他叫我们两个两个一起服侍， 他就给了一个题目，他说你就跟神祷告，求神给你想到一个电影的场景，然后你可以去跟对方安慰鼓励造就的话。所以我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在一起，然后那个弟兄呢就安静了一段时间，那是我第一次啊，我就不用讲我想到的是什么不重要，我是觉得在那个当下神在鼓励我，借着那个弟兄在鼓励我。他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他说神让我想到一个电影的场景，就是 Matrix， 中文叫骇客任务，不是那个主角叫 Leo， 然后有一段在那个场景是他这样那翻身在闪那个子弹，有没有？他一讲到那个，我整个身体鸡皮疙瘩就上来。他说：“神让我想到这个场景，他要我鼓励你，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你是那个被他拣选的人。因为我曾经跟许多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职堂的事情在去年刚开始发生的时候，那个牧师找了我们，接受我们要作为职堂的一个牧者的时候，我当时还在牧师面前，我说：‘牧师，你确定吗？’”我觉得当时你本来找另外那个人，而他那个人那对夫妻没有接受，也没有把我们提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最好的牧者。 I am not the one。 那个弟兄就说我想到了 Matrix 的那个场景，我就跟他讲为什么我会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一直心里面还是有那个声音 I am not the one。 而那个电影的主角就是在跑去跟那个说预言的，当然这是电影情节，可是神就借着这种方式在鼓励我。那个男主角跑去跟一个说预言的老婆婆讲话的时候，他也是跟那个老婆婆讲一句话 I am not the one。 可是最后的电影都晓得其实他就是 the one, the chosen one。所以神借着那个弟兄用那个电影很浅显的方式让我懂得说，其实不是我能力多好，而是神要拣选我。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就是你的见证啊，关我什么事？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就平常的东西，平常日常生活里面神都有对我们说话的机会，不管借着生活的环境或者是弟兄姐妹，那我们要去体会这些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不但鼓励到我们，我们也可以对非基督徒来讲述，可以鼓励到对方，让他有挑起他的兴趣，愿意来认识我们所讲的这一位神。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其实撒旦很容易就会把这些人给吞噬掉。而我们也都晓得有生命的见证更能够吸引人。在五月初啊，我们办了一个所谓的音乐见证会。过往在我们家聚会大概都是20个大人10个小孩，就那场音乐见证会就是在这个租借的这个教会场地，来了60个大人20个小孩。因为大家听到见证啊，就很想来听听看。那个题目我也发给弟兄姐妹，也有那个广告，我说那个见证是什么？从渣男变成一个爱家的好男人。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出来为主做见证，他怎么样从一个渣男变成爱家的好男人？这就是他为主做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就吸引了许多不信主的弟兄、朋友们来到当中。当天呢还有3个人觉知，所以好像数字看起来很少，可是这就是我讲的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即便我们得着了圣灵内住的能力了，我们如果只是闭枕自走 啊，就是把这个东西拿成自己的而不愿意去分享的话，那神不会喜悦的。因为神说了要我们对万民做见证，直到地极他才会来。不管这个见证会不会惹这个杀身之祸，神知道 神在天上会纪念，就像这个纪念别加摩的这个所谓的安提帕这个见证的人。所以当时神也就是啊，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的赞赏，别加摩教会有这样子的忠心良善持守。可是接下来呢，就是神要责备的地方，这是第二个石点，石头的石，因为他们忘记了这个起初神给的使命。十四节提到，他说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巴兰，我们晓得巴兰巴勒这个都在旧约，巴兰是一个先知，但如果你去看旧约的时候，你在民数记里面你会发现巴兰这个先知是 行邪术的先知，而巴勒呢是摩押人的首领，他希望呢借着巴兰来 curse 以色列民。可是巴兰呢，他知道神是祝福以色列民的，所以他不敢去 curse 以色列民。但是呢，巴兰这个人，我们这样听我讲起来，好像巴兰还算是属灵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去看圣经当中，在彼得后书有一句话对巴兰的评价，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人呢离弃了正路，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而巴兰是什么？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也就是贪财的先知。他虽然是先知，但他因为贪财神不喜悦。不是说钱财神不喜悦哦，没有哦，是贪财神不喜悦。甚至这是彼得后书嘛，甚至犹大书还更犀利的，他说什么？他们有过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错谬里直奔。所以都看得出来，其实巴兰这个先知就是为了利益着想的先知。所以如果你去看旧约，巴勒这个摩押王三番两次的来邀请巴兰，旧约当中的描述都说，巴兰都说你且在这里过夜，我要去跟耶和华神求告，看看有什么话我会从耶和华神那边领受，以后我来跟你讲。三番两次都这样子。而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到，一开始神说不准巴兰跟着巴勒出一起出去，后来又说神又跟巴兰说你可以跟着巴勒去，但你必须要讲我跟你讲的话。那不是神出尔反尔，而是神就像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都讲的，知道啊，他们知道巴兰是因着利益，因着钱财，他是持守不住。所以后来为什么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里面提到，他说巴兰曾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因为巴兰最清楚知道以色列民的软弱之处，所以后来巴兰跟巴勒讲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讲了将来以色列会分崩离析的事情，讲了将来以色列会随从外邦祭拜其他的神的事情，所以就把以色列的弱点提供了给巴勒知道，以至于巴勒就用环境来影响了以色列民。所以启示录才会讲说巴兰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巴兰，我刚刚说巴兰是什么什么职位？是先知啊，先知是要来传讲神的信息，要带领神的子民，甚至到新约我说保罗把先知这个职分要安慰造就劝勉神的儿女，他并没有做到这个部分，以至于神在这个启示里面来责备这一群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也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我们晓得现在人人都是祭司，已经没有所谓的要等候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跟神说话，也没有等候大祭司才可以来做安慰造就劝勉的事情。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可以直接去面见神，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使命，必须要去安慰造就劝勉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当我们在想要怎么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 要思考的是如何去安慰、造就、劝勉弟兄姐妹，不是台上的那一个人，而是在台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职责跟使命。我们平常就应该随处的去思考怎么样累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我们用这个见证去安慰、造就、劝勉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了那个原有的方向。所以巴兰的石头成为巴勒的石头，成为以色列民的绊脚石。我们会不会成为其他弟兄姐妹的绊脚石？或许我们没有摆一块石头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面前，但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因着别人摆的石头跌倒了，我们有没有尽到那个安慰、造就、劝勉？如果没有，其实那个石头，巴兰并没有把石头摆下来，巴兰只是把石头跟巴勒讲，但神一样指责巴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常常做到能够安慰、造就、劝勉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将来神看到我们的时候，难保我们成为神指责的巴兰那些人。巴兰的教训，什么叫巴兰的教训呢？中文看起来教训就是要骂人了、啊、，no， 教训其实就是教导的意思。那大家对教训有没有什么体会？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里面提到什么？神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个教训其实是教导的意思。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其他的人去遵守。这句话，马太福音28章20节，是我们知道大使命的其中一段。请问大使命是给牧师的吗？那就是给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职责，我们必须要去教导神所教导我们的给其他的人知道，而不是只有礼拜天我们来听台上的牧者对我们教导，那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过得悠游自得的生活。我们读我们的经，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没有啊，神要我们去教训教导神所吩咐我们的给周围的人啊。那他的应许是什么？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刚刚说了，福音要传到地极，神才会来。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要把神教导我们的也能去教导别人，神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巴兰的，如果我们不去教导人，人就会因着巴兰的教训而走偏了道路，最后那个罪还得归在我们身上，因为那个石头是我们没有把它挪开，我们没有真实的把另外一个石头摆出来。教会的根基，那个房角石，所以绕来绕去都还是一样。神怎么样把神能够表达出来，怎么样能够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也能够讲述的出来，这就是教导，这就是见证。这是第二点，跟大家一起思考。最后一个，第30点，一个是十字架的石，一个是石头的石，最后一个是吃东西的石。14章最后一段他说什么？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在初代教会，甚至在旧约的时代也是一样，当祭拜敬拜跟另外一个常常会连在一起，就是不正常的性关系。那神也老早就讲明了，祭拜别神就像是行淫一样。那新约的初期有些东西是祭偶像之物不能吃，可是我们也晓得这个不是按照字句去斟酌的。保那个彼得也曾经被骂过，对不对？神跟他讲说什么？凡物洁净都可吃的，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没有人吃牛排是吃 Will 蛋的，都吃带血的比较嫩。可是带血的在旧约是不能吃的，那是有罪的。所以很多东西不是从这个字面来看，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就是其实就是 compromise。本来祭偶像的东西是不能被吃，原因是因为这个已经拿去对偶像献祭了。可是神在 这个启示录责备别迦摩教会是说，你已经 compromise 了你的信心了，你让你的弟兄姐妹呢跑去跟随了 世俗的东西了，甚至在不管是在肉体上或者在灵性上是在行奸淫的事情了。我们都晓得华人说民以食为天呢，吃饭皇帝大，对不对？所以我刚说第三点是要去思考的是吃饭的东西，不是真正吃饭的东西，而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所需。我们会不会因着我们要在这个世代在这个社会能够生存下来而变成 compromise 了我们的信仰，妥协了我们的信仰，跟社会妥协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所谓的同性恋的一些运动，那教会的立场是该支持同性恋吗？是该接受同性恋吗？我刚刚说支持同性恋，我看到有人摇头，接受同性恋诶不敢摇头。我们当然不能支持同性恋，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接受同性恋者到我们当中来？当然可以啊，因为我们都是曾经犯错的人啊，同性恋者也是犯错的，我们当然要用神的爱接受他到我们当中来。可是我们要把神的教导跟他讲，我们甚至也有一些有牧者，他自己是从同性恋走出来的，他就到处去跟人家讲，我怎么样从同性恋这样的一个奸淫的事情里面胜过，这就是他的见证，就是希望那些同性恋者他能够看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是被巴兰的教训给拖垮的，什么是因着世俗上的一些的好像继承的事实而委曲求全了我们自己的信仰，那些其实都是不懂真实的信仰的才会被带偏的。而为什么不懂真实的信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尽到教导的职责。除了这个巴兰这个吃祭物之外行淫的事情之外，另外还有一段话他说什么，第十五节，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尼哥拉一党呢，这个在圣经当中又不容易找到，但是尼哥拉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复合字，它前面这个词叫 Nikos， 后面那个词呢叫 Laos， 所以念起来就 Nikolaos。 Nikos 呢是胜利的意思， Lao 呢Laos 是人民的意思，所以是什么？得胜的人。所以尼哥拉一党呢，就有解经家就说，有可能就在讲什么，当时在别迦摩教会里面呢，有些人就变成我好像比较属灵，站得比较稳，我是得胜的那一群人。那得胜的这一群呢，可能在享受爱宴的时候呢，他是先吃东西的那一群。就好像变成教会有阶级了。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教会还是有什么牧师啦、长老啦、执事啦、啊、什么平信徒啊，照理讲是不应该这样分类的，可是因为有些时候的职位的关系，我们就这样称呼这些的人。可是不代表说牧师就比较属灵，不代表说弟兄姐妹就比较不属灵，不代表说在吃爱宴的时候牧师就要先拿那个鸡腿了，没有哦，是我们彼此一起分享。可是当时的人可能就有这样子一个光景出来，所以神就责备别迦摩教会的人，你们不要随从了那个所谓尼哥拉一党的，在教会里面分党分派，在教会里面分层级，不但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更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圣经很有趣哦，原文圣经服从这两个字，一个是服从巴兰的教训，一个是服从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这两个字都跟刚刚我说坚守我的名是同一个字。刚刚我说坚守我的名的时候是什么样，是 快跌下山的时候抓住什么东西叫救命的，结果该抓的是救命的东西，结果这些人去抓了巴兰的教训，去抓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因为巴兰的教训跟尼格拉一党教训好像比较容易啊，而且因为生活所需啊。但是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因为生活而妥协了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因为生活而把神的教导给撇弃了？如果有的话，圣经后半段话说什么？十六节，你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很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口中的剑，刚刚说的神是话，从他的口中出来是两刃的剑，所以攻击我们的剑从来就不是真实的剑。其实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有时候会什么叫做扎心，就是他的那个话呢，真实的扎到了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破口。而那个扎进去呢，其实就像是外科手术一样，它是要帮我们把那个腐烂的地方给挖掉，只是你愿不愿意被它开刀而已。你如果愿意的话，圣经说得胜，因为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只要有耳的都当听，听了就能够得胜。还记不记得刚刚我说那个尼格拉一党的，其实那个尼格拉前面那个词胜利，其实就是得胜的意思。你真正的得胜不是因为跟随了在教会里面的分党结派或是分层级，而是真正的是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做了，我们听了，我们就能够得胜。然后得胜呢，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他。隐藏的玛拿到底是什么呢？隐藏的玛拿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圣经说，对那些聪明的人，我就把它隐藏起来。因为聪明的人从来不把耶稣基督看成是神，觉得自己才是神。有时候甚至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光景，我读经，我查经，我得着的这个知识很多，我就越来越高傲。那神就越来把那个隐藏的玛拿给收起来。真正得胜的是圣灵的话，我们听了，我们行了。神的隐藏的玛拿，在约翰福音6:31-35提到，当时呢，这些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就如经上所说的，他是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的。结果耶稣跟他们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啦，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你们的祖宗吃的那个玛拿不是摩西赐的，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的。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这些人还说，主啊，那求你把这粮赐给我们。然后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那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就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听得懂圣灵的声音的就必得胜，得胜的就可以得着那隐藏的玛拿，就是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后半段还有一个，我就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之外没有人能认识。这些话都不是偶然写出来的。约翰其实不是读过圣经神学院什么博士班毕业的，可是就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他所写下来的话，其实这些话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有时候要仔细看。也不是说怪罪大家，因为我自己也只有在准备讲章的时候，神有时候让我很特别的看到这个对比。隐藏的玛拿跟祭偶像之物是个对比，都是吃的东西啊，一个是吃到灵里，吃到生命当中，一个是吃到肚子里的。白石跟绊脚石是另外一个对比。 巴兰摆下来的绊脚石会让人家绊跌的，失去救恩的。但是得胜的呢，神赐给他一个白石，这是我刚讲的教会的基石，就是那个方脚石。新民跟一开始坚守的那个名是同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新的石头上面，我们持守的是神的名，但是神也纪念我们的名。而这个名是必须要有领受，是从神而来的领受，是听从圣灵的教导的领受。所以我们信主久了，不要让我们失去那个原先神所给的使命。我们要抓的是神的名，神也纪念我们的名。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要清楚知道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是神耶稣基督的方脚石，而将来启示录里面所写的，将来神在新的石头上面会刻上我们的名字。我们不要为了自己在地上的肚腹的饱足而妥协了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愿意听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得着那个隐藏的玛拿，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虽然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但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得着他呢？我们有没有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去体会去经历神在生命当中的带领，能够成为我们对非基督徒来传扬来分享的生命的见证。期盼弟兄姐妹去思考的，不要忘了我们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